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然后呢，对面的这位男士又来了，请你赶紧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跟你说，今天是一个怎么说，可以载入 Fit for Life 的载入史册的一期，因为我终于见到了老爷爷。
是不是你不是终于见到了我，是咱俩终于
在节目里面
对录播客了，
进行了一场播客对话了、
嗯、
啊，我是关雅迪。
对，欢迎关老师。然后我们今天是306期，这也是一期 Special Edition。 为什么又把关老师拉来了呢？哎呀，老爷羊老爷羊老爷羊吧，老老羊，真的是。
我发现了，我就是一个北京人跑到上海来专门职业当备胎选手。
是的，
先备老爷啊。
对，先备我。而且你上次备我的那期节目，我看底下好多人说，哎呀，太期待关老师有一天和老爷录了。我跟你们说，可
能被念叨，
就是你们的期待把姥姥给期待阳了。
我现在又有了一个完美的理由再次来当姥姥的备胎、
嗯、
啊！这个，而且跟大家讲啊，如果上海的朋友知道，有一个我的老朋友叫藤井树，他也是个影评人、制片人，他在23号做一个《阿凡达二》的观影场，要让我去当嘉宾去看一下。我说没问题。结果呢，昨天晚上突然讲实话了，他还没有阳，他说很有可能那天有可能会阳。所以万一他阳了、
嗯、
我就是主持人。
哎，你居然你之前是阳过几次？
至少两次。
至少两次，但其实之前你还不知道，因为你是在海上的时候阳的，就所以你也没有抗原，你也没
有
核酸。
有抗原、
啊、你有抗原，
所以我没有做过核酸，我只是用抗原显示两道杠。我们全船感染、
嗯、
这个过程我在自己的大航海日记的全程都记录过嘛、
嗯、
所以说非常明确，我们基本上那个症状就是咳嗽，跟你一样，我就是咳，就是嗓子疼，
嗯，但是没有发高烧，
其他都没有。
哎，这次这个病毒还挺奇怪的，因为我发烧了。我从小我是一个身体特别特别弱的人，别看我平时五大三粗的，我特别容易生病、
嗯、
然后呢每次就是任何的流感我都没有错过过，然后任何的就是你知道我属于我老说我自己是领头羊嘛，我属于在国内这一波羊的是、嗯在前面的
啊，领头羊啊，那个羊啊，领头羊，
领头羊、
哎、这都什么破梗谐音梗，扣分我跟你说。
然后呢姥姥当时就说呀，你这太严重了，说我要是这个生病，我估计我就是一个无症状或者什么的，结果他烧的跟我一样高。就是我知道的这次阳的人好像没有不发烧的。
我觉得北京的我身边的朋友，因为很多你也是嘛、
嗯、
你朋友圈有北京的朋友，有个别的就还好，有烧一天的，我觉得我看到的烧一天的就算是很好了。
对对对，但烧一天也烧，好像没有说我一点不发烧、而且我觉得就是虽迟但到、
嗯、
我看那个五人群里面好多人说、啊、我不发烧我不发烧，结果呢他可能只是一开始的症状比较轻，结果两三天以后还是烧起来了。
是的，还说回来为什么这一期特别重要，因为一直有一个段子、
嗯、
姥姥一直口出狂言说、
嗯、
嗨关雅迪，我告诉你，姥姥姥爷其实是一个人，就是一分身，我们俩不能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真的、
哎、
我们
还没有，
从来没有、
哎、咱仨就没有在一起。
那是下一个经典时刻，就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一张不是 PS 的照片、
嗯、
然后证明了我同时见到了你们俩，到此刻我依然没有，没准你又换了张皮。
对，哎，真的是咱
没有
在一起过。对，然后你知道这个，我是这回从，其实我跟姥姥现在在一个城市、
嗯、
我从北京来上海，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本来就是在上海，然后姥姥不是在上海嘛，那理所当然就是她去。
对，
结果呢她上礼拜阳了，然后她阳了以后还跟我说没事儿，我能去、
嗯、
我说行，然后她就发烧的时候跟我说，我觉得吧我再休息两天就行。我说姐妹儿，你看没看，我说这是一个超级猩猩和乐视的活动，就是现场要什么什么 burpees 比拼了，是这种的。我说你
哎，你别说他，你这现场咳着 burpees，
对，他
也
这么说，他说你这个咳嗽也不咋样。但就是所以我就是临时决定来替他去参加这个活动，等于我们俩现在都在上海。但是呢，第一我没有见着他，第二我来之前、
哦、你还没见他呢啊，
因为我是刚刚来的。
OK，
我今天晚上决定可能去见他一下，主要是这样的，来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去看看你，顺便录播客
啊。
他给我回，你是不是人啊，叹号叹号叹号。说你要点脸，说我这还病着呢，但是我说你也不发烧了，他说主要你咳嗽，我也不想跟你录，所以你看我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来，
互相还互相嫌弃，
互相嫌弃、
啊、
然后跟关老师录播客。
对，你看这就是万能备胎。我觉得我真的跟大家做一下广告、
嗯、
如果你也刚好是一个播客的主播啊，什么时候需要、
嗯
备胎这个复播的时候可以给我联系。
主要是你太能聊了、啊、你现在是不是快憋死了呀， 你自己的播客这么长时间没更新了。
对，我就发现其实最近时间的体验就是自己的播客不更新，活在别人的播客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什么样的感觉？
我顾不上感觉，我现在连阿凡达二都没有看。咱俩今天不是要聊聊这个各自的生活的改变吗？我真的在认真的读书，虽然我很多同学都觉得关雅迪，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有在怎么读书，为什么老是看到你不是在打网球踢足球就是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你这书读了吗？真的有我的同学就问
我。
我
能跟你说，我就在我的印象中你就说你要读书，但是呢我就感觉你一直还没开学呢。
一个哦，你哦，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原谅这位同学，原来他不是一个人这么想。
对，
那可能是因为我在互联网上可能有点过于活跃了，把我日常的这个学习的时间我又很少跟大家去聊，而且呢发的什么关雅迪通往博士之路也都是在校园里面，当然也没法拍上课和日常学习。我才看到 B 站是有很多博主，他们就拿一个摄像头对着自己学习，然后快进或者说拍逐格，
还快进啊，
然后旁边还搁了一个表，
嗯，
那个表就是自己真的从几点干到几点，嗯，那个表就哒哒的快进，哒哒三四个小时。
你是不是觉得很吃惊，说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内容也有人看？
对，
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存在集合里，啊，什么样的内容都有人看，嗯，因为我很少看 B 站，但我不是一个资深的那个 YouTube 用户嘛，
嗯，
你知道 YouTube 就有这种视频，我的理解啊，它叫沉浸式陪伴视频。有两类比较突出的，一个呢就是陪我学习，就是我学习的时候我就像你说的放一摄像头在那，然后呢他不做任何的剪辑也不加速，所以说四个小时就是四个小时，说八个小时就是八个小时，而且他学的时候比如说他中间他肯定也吃饭什么之类的吧，他就走他也不关。
哦，但是他是个视频不是个直播。
Exactly， 但他其实就跟直播没有区别，但他是个视频。然后还有一种叫做沉浸式陪你睡觉，就这个人就睡觉。
哎，睡播这事儿我干过，就是我在两年前我搞过睡播，就是我那时候一百天微博直播跟大家聊天，因为疫情嘛，我觉得大家需要倾诉。结果有一天晚上是跟领导，青岛的体育局的老领导请我给我接风，然后喝高了，啤酒、白酒、红酒混着喝，我真的喝大，因为混着就不行。然后我就在没昏倒之前说好了今天晚上还要播，然后我就到了家。已经都醉了还在那播，我说不行了，我已经醉了，跟大家不聊了，我直接睡觉了啊。然后我把那镜头往那一放，我倒头在我们家就睡，在青岛，然后就睡播了一会儿。那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结局是
好多人看是吗？
被判罚
啊？为什么？
然后就被提前关掉了，
好像是因为
画面长期不动
啊。是因为是画面长期不动，因为我记得国内的有一些要求，好像是卧室不能有床还是怎么个情况，就是你不能穿的很少的情况下卧室有床，它有一些几个不同的 criteria 放在一起，就比如说你只是卧室有床没问题，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然后你穿的是比如说一个运动内衣这种就不行。
哦，
我以为是你过于暴露。
没有没有，我没有暴露，我像今天一样穿的
穿着叉 B 睡觉。
然后就说原来长期画面静止不动，第二天早上一醒，这直播结束了。
所以你当时是有意识的去开的这个直播是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天天晚上跟大家聊天，我觉得虽然我今天醉了也是聊一下吧，结果聊了没几句觉得不行太醉了，我觉得那我就睡，要不你们就看我睡觉吧，然后我就睡了，大概这样。
哎，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是吗？看的人多吗？
不知道，我反正啊，我的直播都是没什么人看的，就是一小波人看。对，
因为 YouTube 那种就是他 literally 比如说我睡十个小时，他就十个小时，然后呢，而最重要的是他还关灯，能有一个特别特别微弱的小夜灯，然后呢可能就八个小时的视频就传上去。然后呢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内容，是因为 YouTube 它等于是只要有人看了你就挣钱嘛。
对，
而且你越长还能插广告呢。
因为对你说到最关键点，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视频网站吐一个槽，最近我跟国内一个主流的视频网站的负责人，一个运营的负责人跟他在讲，就是国内的视频逻辑就是跟 YouTube 最大的差别在 YouTube 它的机制是鼓励长内容的。
对，
因为它中间插广告，然后它根据流量它是直接真的跟你分钱。
对，
国内不是这样，所以国内养活一个 UP 主，你看作为我们这样的博主通过视频其实蛮难的，必须得通过赞助商和品牌活动去赚钱，完全靠平台分给你那个钱是养不活人的。
哎，你说特别对，其实这个我之前就说过很多次，就是 其实你说我愿意做恰饭的内容吗？我跟大家说，没有任何一个博主是想做恰饭内容的，因为你做恰饭内容一定意味着不自由。当然了，我们可以选择说，哎，这个产品我不 buy in 它，我不喜欢它，那我不做。嗯，但如果你答应了一个产品，任何的产品，其实你肯定也是，就咱们合作的产品都是咱们真喜欢的，
嗯，
但你也不希望过度的被它去绑架内容。
对。
可是国内的现状就是，人家既然花钱了，人家肯定希望你这期内容里尽量都是我。
对。
然后呢，你就没有办法。但是你说，如果一个视频博主说我不做商务，你靠视频是挣不着任何钱的。
是的。然后你上一期节目我还听了，你们俩聊那话题，其实我也特感兴趣，
嗯，
就是我不停的为什么老换新的运动，然后老放弃。然后我在家在这做俯卧撑的，我听这个把我给乐了。
俯卧撑应该做挺久的了吧？
没有，不是，我还分组做，一组做30个，做个5、6组。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俯卧撑是一个从小做到大的运动嘛，这你没放弃？
因为这个最省事儿，因为它能够跟 burpee 一样 ，burpee 还蹦蹦蹦，可能让邻居还跳来跳去的。
嗯。
然后我当时就说，这个你们那个前面还念了多少广告？我看评论区说，
嗯，
怎么还有广告，特别烦。我说你看这就嫌长，我有一期自己播客节目，对，我有一期节目口播广告，你知道多长吗？
嗯，
介绍一个产品11分钟，
嗯，
但是那期节目2个半小时还长，所以说就是还好。
对，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啊，大家要不愿意听可以跳过去。
哎，对对，
因为我的习惯是我听播客也是听国外的播客，然后国外的播客其实就是商务植入是一个，
是不是前面一大段全是广告，对吧？
不光前面一大段，它每隔大概15分钟，有点像你咱们就是看那个国外那种电视剧，你知道吗？国外电视剧不就是演个15分钟，中间插5分钟广告，再演15分钟。其实国外的长播客都是这样的，它中间就是都是贴片。我的感觉就是，你要不想听、不感兴趣，你就跳过去。
是的，
对吧？但是国内现在确实这个环境还没有到那种，怎么说呢？对，就比较难。
但是这个就是未来的机会也是很大，咱们就不停的尝试呗。所以就说回来，那个刚才，
咱们今天有主题的，对不起，咱这样，咱赶紧进入主题好吗？
大概个主题，你说一下是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主题？
我不知道，你来说，我怕我一说完就给你框住了。这样你想说什么？你来定义主题。
我就老一问你，赶紧来个备胎，你说想聊啥？我当时啥都没想，我就说，哎，我说有个事儿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你的宁浪别野，我也听了好几期了。
嗯。
你看，我还对你们还是挺关心的。
不是，我跟你说，我有一疑问
啊，
嗯。但是这个其实跟咱们今天的主题是相关的。那我们的主题其实是想聊一下，我和关老师现在的人生走了2条不一样的路，
就突然走了一个别样人生的感觉，啊。
对，别样人生其实都是跟之前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我的这个点是从这里面衍生之来的，
嗯，
就是我就觉得你的能量怎么那么大？你跟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关于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听 Steve 说第302期。
哦，他就你们俩录过那期是吗？
但是我忘了我怎么回答的了。但是那次就是他就有跟你类似的疑问。
我能跟你说，对不起，我在你回答之前，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啊。我为什么有时候像你的播客，
嗯，
我都不听，
嗯，
我觉得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能量密度非常低的人，我很容易累。就是姥姥知道，就是她非常清楚，就比如说我的工作就属于像你们这一天可以安排好多事儿，你可以录完播客拍视频，拍完视频再做一活动，然后你再学习，对吧？你可以塞很多事儿，中间还穿插着运动。然后姥姥是比如说她可以今天啊，我先拍一个视频，然后呢我下午再录一个播客或者怎么样的。对于我来说，如果今天我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就是参加活动，就是这件事儿已经干完了，我就得休息。然后如果今天是拍视频，我只要拍视频了，我就觉得我整个人被榨干了。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特别明显的，我无法我不是无法 multitask， 是我的能量会很快的就被用完，但我在用的时候我能量值很高，然后迅速就没电了。所以呢，我听播客一定是我一般都要听那种能量密度非常非常低的播客。
其实你看，这不就是你跟姥姥的风格，就是虽然能量低，但是陪伴感过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听了啥，但是就是很顺的就听完了。
不知道听了啥，
但是我真的听了很多期，就是嗯，反正噼里啪啦这一切，反正听着很
顺。哎，说什么不知道，反正有声儿。
但是就觉得挺好听的。啊，
对，就你知道，就像你的播客，包括 Steve 的播客，像 Steve 的播客，我就会非常明确的知道，我看了他的题目，然后知道，比如这个请的这个嘉宾是我感兴趣的，包括像你大航海那期，就我知道啊，这个是我想听的，那我会有点像上课一样。就是我会很认真的坐在那儿，我今天就听播客。
哦，对对对，我刚想说，那就听完播客也不能干别的了。
对，就不能干别的了，因为它消耗了我的能量，因为我用脑子了。所以我觉得你就是 我无法想象、嗯、你知道你在大航海的时候、嗯、我经常把你的朋友圈截图发给我的朋友们、
嗯、
我说这人有病，我说我如果发一条朋友圈、
嗯、
你看我发朋友圈基本上没有超过五个字的、
啊、对，
就是我所有的朋友圈比如我发一张照片我就一般俩字高兴
啊，
或者好吃，
但我能由此为标题写出个一千五啊，大概
就是你的每一个朋友圈对于我来说都是我一个可能公众号脚本看不得，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两天的工作
啊，我打字太快了啊，有可能、嗯、
不是，但是你脑子就转得很快，因为你知道我，你看比如我发朋友圈，我第一很少发，第二我觉得我发了一般也就是它一定是一个捎带手的事儿。
我突然想到了我从来没有表达过的一种方式，就是我总觉得我长时间的处于一种白日梦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
嗯，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大脑会放松，对吧？
对。
但是大脑放松的方式是胡思乱想，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咱俩要录播客、
嗯、
你就在想主题是什么，跟雅迪怎么聊，你是在整理自己的思想，其实这是消耗你的能量，你说的没有错，就是会很累，所以大脑需要休息，要睡觉，然后可以让万马奔腾出来、
嗯、
嘣，然后大脑就舒服了，然后才能够再维持十几个小时的清醒。如果我们一直不睡觉会怎么样呢？人就疯了。
对，
因为让大脑一个很混乱的八百多亿个神经元保持一个秩序感，
嗯，
是很消耗能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我在发白日梦的意思就是，我白天也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尽可能总是偶尔会进入一些不清醒的状态，大脑就突然的发散。
嗯、你就像海豚一样
啊？海豚怎么了？
海豚就左右脑休息吗？
哦，
就是海豚睡觉的时候，它不是两个脑子都同时睡觉。
哦，是这样啊，这我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我对海豚真的没研究过。
我很喜欢小动物，就海豚睡觉的时候它是这样，就是很多海洋的哺乳类动物都是、
哦、是这样。
它是比如说它就是有一半脑子睡觉一半脑子不睡觉、
嗯、
所以它永远保持一种警醒的状态，所以它就不会完全的说我整个人 shut down、
哦、
但它同时呢它左右脑换着休息，就有点像你说的那种白日梦的感觉，就是它是在睡觉吗、好像也是。
所以你看我的朋友圈，你换一个角度理解是不是就能够好像有点新的感受，就是就当我在说梦话，你自己想想，
不
是
您这梦话
有点多、啊、
还得打出来是吧？哎，但是我刚才你说到那个，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就为什么你的能量值如此之强，而我的能量值如此之低、
嗯、
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容易过度紧张的人，
对，
而你是一个放松的人，像我觉得姥姥就属于咱俩中间、
哦、
其实
他很卷，我听到你们俩说了，其实
他很
卷，
但是他的卷、嗯、就是他很卷的状态他都没有我放松的状态紧张。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而紧张本身是很消耗能量的、
哦、皮质醇过多，你有点分泌皮质醇过多、嗯、
就比如说举例子，第二天要参加一个活动，或者说第二天要完成一个比较大的拍摄，我是这样的，只要第二天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活，涉及到还有别的摄影师过来拍，或者涉及到去参加一个活动，不是我自己拿着相机拍就完了，或者说它是一个商务，就是我知道它可能会出错，让客户可能会不满意，我前一天晚上一定是睡不好的。我晚上做梦一定是各种各样的错，比如说我这周五在那个崇礼拍了一个阿迪的视频，是一个商务的广告，因为我知道第二天很冷，人家就说这衣服不能皱啊，反正他就提了很多小的细节的要求。我晚上躺在床上我就睡不着了，然后我半夜做梦就是各种第二天拍摄出状况、
哦、
我经常梦到第二天拍完以后发现素材丢了，就类似于这种，然后我就一下就惊醒了。所以就你看为什么我只能干一件事，因为即使是一件事但其实我对他付出的这个 attention 我的这个精力是花费了好多的。而对于姥姥来说，她比如说第二天啊，就经常我们俩一起拍，然后我就前一天晚上紧张的睡不好觉，她就说这有什么，就拍呗。所以她可能只花了30%的 energy 去 prepare 准备这件事，而我可能已经花了80%，所以最后我在做完以后我整个人就虚了。
不是，这个你不觉得跟你打针是一个效果吗？就是那个直接晕过去了，
对，
晕针。
所以你看，对于我来说，可能如果我要发那种长篇的朋友圈，或者我要写一些话，我都要先像你说的
酝酿
、啊、我要想，哎，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的这个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我就记得以前我想发一个朋友圈，我就编辑老长了，
删改，
然后最后我就看着写的可能那挺长，当然也永远没有你的长了，但可能几百个字的那个、
嗯，
我觉得谁看呢，你知道，我就会想、
啊、
你写这么长谁看呢，最后给自己仨字儿，没必要，然后就不发
了吧
就不发了。我就是过度紧张，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放松很放，你的所有的输出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你就是我就表达我自己，我不 care 大家怎么想，我不 care 第一你们在不在乎，第二你同不同意，我就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了，所以你就没有任何压力。
对，我唯一 care 的关心的就是我关心我和我关心的那些人对我的反馈、
嗯、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占99%的、
嗯、
其实跟我生活当中没有直接接触的半陌生人、
嗯、
我这么称叫半陌生人，我是不用太关心他们的想法、
嗯、
如果那样的话那是很累。
嗯，
但是身边的你很关心你的人，你很关心的人，
嗯，
他给你点个赞给你评论什么、
嗯、
我一般都会跟他互动一下，
嗯，
或者甚至是哪怕我跟姥姥录了一期不是约会的这个播客、
嗯、
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聊完了之后有我很信任的跟我年纪相仿的女性的朋友、
嗯、
他们这方面比我判断还有经验，我就会发给他们，我说你听完这期有什么反馈记得告诉我、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知道我哪些话当讲不当讲还怎么样的，就是应该要不然我是完全不在乎的，但我突然意识到哎，他的反馈应该是比较准的，我就会听听朋友的意见。
嗯， 嗯，但是你在说之前也不会说哎呦我要深思熟虑一下我这个，
就像咱俩现在录播课本来有个主题，你看现在也不重要，那个主题就是这一刻最重要、
哎、
我经常讲这一刻最重要，你的那个之前它就是一个备案，就是万一咱俩没有主题了，咱俩知道咱俩其实是有一个备选的、
嗯、
但是这一刻聊到这儿最重要，那就是这儿，我觉得就挺好。
咱们这一刻其实跟这个主题是相关的、因为其实回到这个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发朋友圈啊什么的、
嗯、
其实就是我觉得你怎么能干那么多事儿，你不累吗？我看你我都累，我每次看你、
啊、看着累，
你的朋友圈还好你都有标点符号，你知道我真的是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
啊、
然后每次我跟大家说关老师的朋友圈都有展开就是永远有展开我的朋友圈永远就俩字，它都是展开，然后展开之后
刷
一屏一屏，而且连照片都没有，全是字儿，你还得往上翻翻翻翻翻
没有那么夸张，反正偶尔会有那么长，
对，反正经常是
很长的嘛，经常会有那么
长，所以我就觉得，然后比如说当时你大航海的时候，
对，
我就在想他白天大航海、
嗯、
晚上还要发朋友圈还要录播客，因为如果对于我来说大航海这件事就已经把我榨干了，我只要不是在甲板的时候我一定在睡觉，
我还要写专栏啊，还要拍素材，还要采访，
对
还要对对对对，
所以正是咱们就现在就进入主题啊，说到你现在的这个选择的生活、
嗯、
来你现在描述一下，大家不都说你不学习吗、嗯、你这样你给我大概描述一下你比如说一周你干些什么事儿？我听听。
我觉得我们就 typical 啊，非常标准的、
嗯、
或者说典型性的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的一周是周一到周五都有课。
嗯，
周一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专业写作，周二是政治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后来呢还选修了一个体育课。
这是你自己选修的？
不是，这是必修课。你
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教研室早就把你选好了，看课表，哎，专业写作和马克思已经替你选好了，在课表不用你讲。然后星期三是文脉设计体用，是一个也是一个专业课了。
嗯。
然后周四是专业英语，也是上16周的，现在还没结课呢。
OK。
周五是我选的一个建筑课，叫建筑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然后昨天还是前天刚做完一个小的汇报，后面还有第二个汇报和第二篇论文还没写，所以我现在、虽然到了学期末，实际上还有两个汇报、
嗯、
一篇论文还没有完成。
因为你都学期末了，我还觉得你没开学。
对啊，9月10号我来报到，然后理论上是1月中旬，一共16周。
嗯，
所以你看我其实周一到周五都有课，只不过说有些课呢它上8周，有的课上16周，有的课上11周。
每个课多长时间呢？
短的2节课1小时40分钟、
嗯、
这算。但是像周三那个课从早晨8点上课上到11点半、
嗯、
其实就要上整整一上午的课，所以基本上这是只是上课时间。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博士生活学习，就目前来看马上就要4个月了，我是觉得跟我预期的差不多，所以我大部分的学习的过程除了上课之外主要是在阅读，我发现读博士就是看书，这就落入了我比较喜欢和擅长的领域。
对，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作为一个本科生实在无法想象这个，因为我认识的读博的朋友比如像我弟什么、
嗯、
他们都是搞什么生物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在研究室、
嗯、
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这种 学科的博士，
是理论的。虽然设计学它有工科有文科，我是在设计学里面偏理论文科的，因为我最终还是要研究我的老的专业电影领域里面的经验，那么再用一个新的设计形态学的一个思维，怎么能够跟电影结合，再重新审视一下，探索一下未来。这是我明年，因为博士一年级有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第二学期还有四门专业课我要上，明年2023年的六月份再进行一个资格考试。这个资格考试你通过了之后，你才刚刚成为PhD candidate， 你才是个候选人，然后你在博士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你的选题开题工作。这是四年全日制的这么一个大概的节奏，所以说你最快最快是可以三年毕业，你三年后才能够，如果你动得特别快，发了一篇顶刊或者两篇的什么中文期刊核心，反正就是你得有两篇小论文，一篇毕业论文都通过了，那你最快三年可以毕业，但是标准的话是四年。但是很不幸的告诉大家，我考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进来之后他们才告诉我，这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博士毕业率最低的一个学校，几乎只有不到40%的人能够按时四年毕业，大部分的人都会延毕延期毕业五年或者六年，不能超过六年。
哎，我你读这博士你图啥呢？
就也没有图啥，这个不是，
就是不是图啥，就是你咋想的呢？就是
因为这就是跟我的身边的同学略略不一样的地方。我经常跟他们解释，不是凡尔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就是身边的同学都是95后、97、98年的，所以我现在跟他们聊天还挺开心的哈，好像人家也愿意带我玩，然后跟我很开心的上课、去食堂啊，这种学生生活一踢球啊，就是还能挺玩玩一块儿的。他们其实特别卷，我觉得肯定比姥姥可能还要卷，就真的爱学习的那种卷。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是他们也刚刚20多岁，然后其实拿到了这个学位，对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对吧？不管是再一步求学，还是到社会上找工作，还是怎么样，他们有卷的理由。我想说的就是，我也不读啥，我真的就是挺感兴趣的。我即使不来读这个书，我做雅迪学堂网课，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就是小范围圈子大家还看，第一季、第二季。加起来几十个小时呢，案例研究像 MBA 案例分析那样，所以我本来就是我现在感兴趣那个课题，其实就是我雅迪学堂第三季的课件的内容。我很偶然的在一个民办大学做了一次专题的分享，然后讲了2个多小时，然后我的当时不认识的导师就坐在下面认真的听，听完了之后他觉得挺满意的，就跟旁边他的博士管家就讲，咱要招博士应该招这种啊，什么都不用管，都自己搞定了。然后下来就问我，你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在交大还有一个名额没招，然后你要有兴趣可以来考。
我一直都觉得像你的主观能动性，像你自己说了，读博士就感觉你这个学科更多就是阅读。
对，
但其实你自己也愿意去阅读。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自发的去阅读，你是没有心理压力的，我今天想读我读，我过两天忙了，或者我生活有一些变动，我就先可以把它放一放。但我觉得一旦你在自己身上压了一个说，哎，我这个要读博士，而且你肯定也是想早毕业的嘛，对吧？四年想毕业的，你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
我觉得就还好，因为首先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选题是什么，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那是明年的事儿。我现在太早启动也没有用，因为课16个学分是必须要修完的，你也可以选更多的课，但老师都会提醒你不用选那么多，因为主要的时间应该做课题研究，对博士学业是最重要的，不是上课，所以我是非常认同的。所以目前至少在接下来的，在我拿到 PhD candidate 之前的读书压力就没这么大。最大的压力就是什么呢？我要交作业，交一篇论文，做一个汇报，就这种压力对我而言其实就还好，虽然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至少也算我不会特别痛苦，完全不感兴趣。
OK， 那咱们说回来啊，就是你每周反正每天周一到周五都有
课、
平均是2到3个小时
啊，对，
对吧？然后呢你每天再拿出多长时间阅读呢？
我觉得上课我是觉得放松，我说的学习其实不是指的上课，因为每次上课都特别不累，特别开心。我的原则是，如果我用消耗去阅读1小时，我叫运动1小时。我希望是1:1的关系去安排我的学习生活和我的运动生活。
那你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运动和学习？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粗算啊，就是我整体来看30%的精力来读这个博士，就日常生活的平均，剩下30%的精力用来运动，然后只剩下40%了， 吃喝拉撒睡娱乐加录播客，这就算我的。
等等，我想想啊，如果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话，
对啊，
60%
学习
和运动，二十四个小时乘以点六，
其实已经很多了。嗯、
对呀、啊，你14个小时，对吗？
对，
你剩下还有大概不到10个小时。
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很多内容对很多人看来是玩，但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对呀、啊，我就说啊，14个小时你拿来的是运动加上学习，
对，基本上就占到白天所有的时间了，对不对？
对呀、啊，就是我就看，哎，那还有10个小时，
睡觉啊。
那你除了睡觉，你像你说了，吃喝拉撒睡，而且你不是只干学习和运动这两件事儿，你还发朋友圈，你还发微博，你还又你不什么做这策划那策划，你又什么录各种播客。这些事儿本身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10个小时的事儿，你剩下还有时间睡觉吗？
我觉得那就是被我病到了，就是我的跟运动相关，或者有一些是学习相关的，但是目前来看它不是我的直接博士学业。比如说我哪怕每周三在做一个知乎平台上的一个直播，我也在慢慢的故意引导到跟我的专业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如果之前没有这个博士，我就会做得更加散。现在呢，我会把我所有的资源都会慢慢的往我未来的博士研究的方向去靠拢，去集结这个资源，它是个引导性的。
等于说你的兴趣其实和这个学习是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
必须结合。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无法想象你的生活，你看你把自己生活分得如此的明确，你就没有给自己就浪费时间，浪费这两个字儿，你没有拿出时间来是浪费的呀。
我最喜欢的就是发呆，就是如果大家浪费指的是这个的话，你看我每天都要散步，我每天哪怕凌晨12点了，我睡觉之前我一定要从我们家楼下下来，走富民路，走个大概几百米到一个全家去买瓶牛奶，拎着再回来，然后经常发发朋友圈，很多都是路上，就要不走巨鹿路、长乐路，随便，反正就那片我要散步，就是发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全日制的学生这种心态，才帮助我提醒自己每天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浪费、去发呆。
你有那种特别罪恶的，或者你觉得
刷手机啊特别罪恶？对，
你有没有那种单纯，就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有的时候我会看那种八卦。
哦，我这个我不看了，我以前看，
就是那种特别，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呦，你真是在浪费时间，就这种东西。
就我看到汪小菲和那大 S 吵架，我就特别烦，我就特别烦，我就觉得他们又来干扰我了，他们又来。其实那点破事儿，谁不知道？不就那点破事儿吗？就是钱分不干净了呗，对吧？
就拿这个举例子，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对于这件事儿，我有兴趣吗？我没有兴趣，但是我就抑制不住的，因为他在热搜榜上，而且大家都在发，然后我就开始看，我可能又看看这个，又去看看那个，就不知不觉的。
我就给大家啊，就是这种娱乐八卦，像我认识的朋友、老朋友啊，我就推荐一个，就是什么罗严肃，我以前也看，就是我忘了他叫啥那个账号，反正也写八卦的账号，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应该看孟大明白，就是以前三联的资深记者叫孟静
，OK，
他的账号叫孟大明白。你看汪小菲和大 S 这事儿，人家孟大明白就是他是一个资深记者，他的文笔，他沉浸这个文娱圈太久了，他经常会给出一些还是比较有价值的思考的点。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也是我的特别太多年的老朋友，快20年的朋友。他写这件事儿，人家写的角度是什么？写的是张兰，写的是大 S 的妈妈。
人家是汪小菲的妈妈，张兰是。
对啊，就汪小菲的妈妈
和大
S 的
妈
妈,、
哦、的
妈
妈，
就是他讲的这两个母亲之间的对决、
哦、
根本不是汪小菲和大 S 的对决、哦、就是他的这个视角让我耳目一新，自圆其说，有理有据，看着酣畅淋漓，绝对、
嗯、
你看我这成语还可以啊。
对，我刚才你没看我眼睛越瞪越大吗？
真的，大家去看看这、
嗯、
这种看八卦、
嗯、
我觉得它是拓展思路的，我是觉得可以的。
嗯，
就天天的那些不知道什么微博大号弄些图文
营销号那种，
对，就是那都是为了博眼球和刷流量的、嗯、那个我觉得大家就忽略不计。
你看你居然还有时间留给这个，我无法想象。因为你知道，我就看我的时间跟你的时间的对比，我就觉得你往往可能你干3天的事儿就是我干1周的事儿，然后我中间会有很多无形中浪费掉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我觉得是在干嘛？我后来反观我自己，是在做选择。
哦，
就是你会因为犹豫不决一件事而浪费很多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大部分人，因为你看你做所有事儿，你
不选择哈，
对，你不选择，你非常明确，
来了就干，
来
了
就
干，
来了就干，来了就干，所以你这一天就能干很多事儿。然后我就是特别贼小贼小的事儿，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agency 发给我们几个文件，说哎，这几个品牌想送你们一些衣服或者送你们一些礼物，就 seeding 说那个你们挑两件，然后呢姥姥每次就给的很快，就基本上他点开他坐那刷刷刷就开始给出去了。然后我跟你说，我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小时，甚至他是这样的，有时候我当时选不出来，我就想啊，我到时候晚点再选，然后呢但是这件事儿就在我心里面压住了，然后我可能接下来在干所有事的时候就想，哎，刚才那几个东西我到底要哪个，或者说我在做，就是他会牵扯我的精力，因为我没有做决定，就导致我的人生中啊，我觉得很多事儿都是由此，包括比如说双十一买东西，像很多人可能就啊，我要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然后呢我就是加到购物车里，然后过一会儿就去刷一遍购物车，说、啊、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有必要啊，然后哎呀要不然要蓝色还是要红色呀，反正就是他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
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我不能叫自然生活法，这个不能这么讲，这是胡乱编的词儿。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博主，他教英语的，他在那个视频号上很多视频我都看了，一个英语老师演戏演得很好，唱歌唱得很好，他一直在推一个叫自然拼读法，就告诉你学英语不要学音标不啦不啦，一直在推这个，所以我就胡编了一个词叫自然生活法。但是这个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明确的大方向，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目标，比如说侯世尧同学要成为一个户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博主，有一个虚的一个大方向在那儿之后，这个东西大方向告诉自己我要去哪儿，然后在去往那个大方向的目标的过程当中可以尽可能的自然，就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因为如果你只是说自然生活不去做什么选择，可能没准就没有方向，失去方向了。我觉得方向还是第一位的，就是那个去感受才可能会好一点。
反正我就觉得我反而是那种所有大的人生决定我从来不犹豫，从来不选择，就是我之前经常举例子，我买房就很快，就是我第一次买房是我
不是你租房也很快，我听了啊，
对对，就是这种大的就是很快，就是我比如我买房，我第一次买房啊，那个时候我中午我跟中介说，我说我想去看看房子，真的是中午啊，可能两点多到下午七点钟的时候，我合同已经签完了，我就看了两套房，第二套房立刻就买。当然这得谢谢我爸妈啊，主要我爸妈他也从经济上给了我一些支持，导致我可以如此快的做决定。但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买房子他就是反复的犹豫，然后包括我第二次买房子也是，我可能是我疫情期间买的，我是周五看了一次房，然后呢周一再去就签完合同了。就是越是这种大的事儿，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因为我是想选别的的，那别的人家我买不起啊，所以我只能就是被迫。包括租房子也是，就是宁浪别野，还有我崇礼，你知道我那房子租的比宁浪别野还牛逼。
我跟你说，这就是咱俩的差别，就是你现在是狡兔恩窟，其实我也实现了你这个目标，但是用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法。
对，
对吧？宿舍有一地儿，我现在又住富民路，然后我几个好朋友又在上海的几个区都可以说我随时可以来蹭住，要不然跟人家合住给我个客房，要不然就是空着房子我也可以去住，就是其实就是你看我就没钱买房，但是也达到了类似差不多的效果。
但是你看就我租房也是，宁浪别野就是悠悠问我一农说租不租，我完全没看，就他们发的视频我也真的都没看，就租了。然后崇礼那房子是当时那中介跟我说有一套房子空出来了，说可以租，当时还是九月份的，我也不可能去崇礼看房，他就发了我四张照片，我说行，
对，
然后立刻就把这房子给租了。姥姥就说你这租房子这算挺大的事儿，对吧？就是万一租了一个不满意的，说你连看都不看，或者说你让他给你拍一个视频，因为照片可能很假嘛。我就说，哎，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在这种事儿上，然后我就这种事儿就做得很快，这种。
但是也没有给你带来什么烦恼。其实，在某种程度你看，其实你完全 OK 的。
对，在这种事儿上，我没有浪费我时间，我的时间都浪费在。真的，就前两天说 Allbirds 要给你一个礼盒，里面有三个选择，我纠结了三天，然后我还骗我 agency， 我说我昨天没看到，其实我看到了，我就想
我忏悔忏悔，现在老爷进入到忏悔时间，我看到了
要绿的还是要蓝的呢？然后你知道我会这么想，这个礼盒里只有一双鞋，但这个鞋是比较贵的高帮的，另外一个礼盒呢他有一身衣服加一双鞋，但这个鞋比那个鞋要便宜200块钱。
我跟你说咱俩苦恼的点完全不一样，像我这苦恼的点经常让很多这个品牌的朋友特别无语，你知道那海蓝之谜那个蓝麦很有名嘛？
对，
我根本不知道它很有名或者很贵。拉麦克，我想海洋嘛，所以他们搞海洋的活动叫我去，很 OK 嘛，我就觉得这叫我去我就去呗。反正品牌公司的这个朋友跟我认识好多年，都很熟。结果回来我说给你拍个开箱，给了我个礼盒。拍完这开箱，后来那朋友就很崩溃，说亚迪，你这前面聊那个挺好的，但是你为什么在学校里面吃了一袋鸡蛋灌饼放到了我们这个蓝麦克的前面？我们这样的一个品牌为什么要跟鸡蛋灌饼同时出现在一起？我说啊，是吗？我看见，哦，我说不是在一场戏里面，是我在吃鸡蛋灌饼，我说鸡蛋灌饼很好吃，然后回到了宿舍房间，然后拍了一个开箱。
我还以为你一边吃鸡蛋灌饼一边说，我给大家拍一个那个冷麦的开箱。
所以说你看我遇到的困境就是这个。我说没关系，我再给你重拍一个单独的。所以你看你就是很难做决策。像我呢，经常就是太过于自然，太过于像你说的不紧张，
对，太过于放松，
太过于放松了。对，这不是什么好坏的问题，这是一个特质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呀，其实真的不分好坏，而且很难改。你说让你紧张起来也很难，你让我放松下来，其实也是一件难事。我觉得就是我知道我这样紧张是一个消耗的事儿，但是呢。没有办法，那我就这么紧张的来，反正我也能干事儿，我就是没法像你们似的都堆到一天，那我就一天干一样呗，反正干到最后，就是你说我挑个东西费劲，那我挑三天我总能挑出来，就也可以。
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刚才不是张涵出去了，他赶紧走赶紧走，没事，我说其实他要坐这儿，没准咱俩聊得更精彩，因为我是那种可能有人注视着现场，有人就
是
人来疯那种。
你也是attention whore。
哦天哪，
你也是啊，蹭身活儿。 yes
啊，你也是啊，啊你也得需要这种是吧？
哇塞，我是一个我认识的人里面 但是现在有了你，我是第二需要蹭身，我确实是一个蹭身活，我也是，就是哎，你是那种比如说到任何一个场合，你会非常自然的就会成为这个场合的焦点，对不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如果现场
就你享受大家的蹭身吗？
我是觉得他会给我更大的一个正向的精力，能让我用肾上腺素调取的更适度。我如果做一个 presentation，你让我对十个人和对一百个人同一个 PPT，我一定对一百个人讲得更好。
对，这个我也是，我很 enjoy attention，但是我这有点不好啊，就是我的 attention，其实就是人来疯，然后呢就体现在即使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儿，不好的 attention，somehow 我也觉得比没有 attention 好。
哦，是这个啊，我想的更多的是因为人更多了，我收到的即时反馈的信息量更大，然后我就能从中捕捉到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还有这种反馈，我就会给即时反应。
那我告诉你，老爷公给你的反馈全部都是你没有接受过的反馈。为什么我不想让他在这待着？就如果是一个你的朋友陌生人，我反而不会 care。我觉得他在这听咱俩聊，我也是，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观众，然后会让我更嗨
啊。老爷公不是那个观众啊，
但他对于我来说，他不是一个观众，而且他会惹我生气，因为他就是，你下回跟他聊聊天，你就会发现他关注那个点，你都说这是我是想跟你表达这个意思吗？就你给他讲一个故事，他那个点永远都很奇葩。
你是不是哪天应该把他给你弄到宁浪别野，让他也过一把测试，能不能过关？
他其实就会去，他可能下周可能就会去。
我就觉得又多了一期节目，应该是。
但是你看我 so far 我录播客这么长时间，我跟那么多人都录过，我就没有邀请过他。哎，你发现吗？就我从来没有跟他录过播客。
不是，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了嘛，因为你们俩这太熟。太熟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聊一些大家听上去听感那么好，就不会让你们俩陷入到你们俩那个特别小的世界里面，因为要不就是特别真诚的东西，
对，
但是也有可能变得特别私密，只有你们俩在说一堆黑话，别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嘎嘎乐得不行，别人说你们俩笑什么的。但是比如说咱俩这个熟悉程度，我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是兼顾到大家，因为知道大家要听到什么，然后熟不熟，对你熟不对我熟不熟，你都会得到一个听感陪伴感，或者得到一些反馈，我们是有 OK 的。所以可能跟过于熟的朋友，就是，
那你要是你会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去录播客吗？
不是，我们拍过第二人生啊，我跟前任女朋友就拍了一堆短视频嘛。
但是说实话，当时你们没有那么熟，就是你们没有那么在时间在一起那么久，因为我跟老爷公在一起十多年了，就是你说我们俩在一起两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还是能录出播客，就是我们俩还是有沟通的。现在十几年了，就失去了那个沟通。
你是可以的， 这个其实要跟老爷工要看他，因为我不了解他的职业背景和他的工作背景。我给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的录内容的最铁的搭档就跟你跟姥姥这对关系类似的，就我跟张小北经常很多网友留言说，你们俩在很久远的以前，在我们不知道 CP 什么意思的时候，你们俩就对我们进行了普及。就是因为张小北导演现在是导演编剧，他以前是职业媒体人，他是广院学新闻的，然后进了中央电视台做电影节目第十放映室的编导，所以他又爱电影，在跟我是作为一个所谓科班电影专业的学生到电影的从业者，我们俩聊内容聊播客，虽然我们俩已经很熟很熟了，但是我们都带着那个媒体属性，所以说是没有问题的。取决于你如果什么时候想跟老爷公录一个啥，就是他知道他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是要对外输出，是有听众的就可以。
这个就比较难，你说的这个
就可以。
就是老爷公有时候经常在我拍视频就说一句话，我就说这玩意儿
怎么播呀，对，就怎么播呀，
就怎么播呀。然后姥姥就说，说你要跟张涵录播客，那全程就是你在骂他，因为估计他什么的就咱又跑题了
啊！对，回来，
咱回来，咱们接着说咱俩这个人生的状态。
我觉得我这个状态就跟我预期的目前来看是几乎是一样的，我还挺开心的。真的就是读了一些我不反感的书，也没有特别被不情愿的做任何的事儿，然后校园生活我也很熟悉，虽然时隔十几年没有住过宿舍，
你这在宿舍住过几天呢？
没有，我一半在宿舍呀、
啊，
我大一半都在宿舍呀、
啊。哦，真的吗？
我是刚刚出来，因为我们刚刚过去这一周才又改回到线上，我就住宿舍没意义了嘛。我就
博士生的宿舍跟其他人的宿舍不一样，
我们是混着住的。研究生，我的同屋是研究生三年级，材料学院的，
几个人一个屋？
两个人，现在还是两个人。
哦，那还可以。
就是、单身的博士宿舍正在建，但是我估计可能也轮不上我们了，在明年年底或者后年才能投入使用。我就觉得。这个宿舍对我作为一个你刚说越野跑选手，一见面说我这衣服都起球了，
我在这儿对不起，我一定要插播一个，我这必须要跑一题。今天我第一面见到关老师，我说哟，今儿没穿叉 B， 简直太厉害了，
穿了个 smart 五啊。
然后我他这衣服，我能配那张图吗？
啊，可以配，
我待会儿给大家配一个图啊。他这个衣服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磕碜的衣服，就这个衣服已经起满了球。对，一会儿我给你那袖子再拍一个，然后那袖子破一大洞，用白一件灰色的衣服用白色的线给补起来。哎，你听过老爷公补袜子那个故事吗？你一定没听过，对不对？很早之前我们讲过的故事，就下次你让老爷公给你补这衣服
啊，他会补是吧？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不是老说老爷公就是傻吗？然后大家就说觉得说挺聪明的，我说不可能，首先不是聪明，第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都能明白我的点是什么了。就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我对他的这个智商还没有一个特别深入的了解，
听着这么惨的。
然后呢有一次他穿了一个那个篮球袜，新买的篮球袜，你知道那个篮球袜是那种脚趾那块是橘黄色的，中间是黑色的，然后脚踝这块又是橘黄
色
的，然后呢他就拿着那袜子，然后他跟我说那个他刚买的第一天打篮球就穿，把脚趾那顶一个洞，你知道就那种大脚趾，我说那你这个袜子挺贵的，我说你可以补一下，然后他就拿着那袜子就坐在床边，然后我就看他嘴里就是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也不是在跟我说话，就那种念念有词，我就说你干嘛呢？他就说我在想我在哪能找到一个一模一样这个橘黄色的布把这袜子给补了，然后我就说我说张涵，我说你再说一遍，我说你还要去找布，然后他都看着我说哦，就因为你知道吗，老爷公是这样的，就他每次比如他说一句傻话什么的，我一质疑他，他马上他不说啊，那应该怎么办，他不说，他就会说哦，他就立刻再找一别的辙说、啊、那是不是应该这样，然后他拿着袜子说哦，他就是那个袜子脚踝那个袜药那，说我把这儿剪下来给补到前面就行了。我说张涵，我说那你这袜药不就没法要了吗？他说
小子
没事，那我以后就穿长裤的时候再穿这双袜子。
不是，他这特像那植皮你知道吗？就把屁股上弄块皮贴脸上，
对，
但是屁股上那皮会长出来的好吗？
对，但是他那袜
子长不出来。
对，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他给你补，因为如果说你当时这胳膊上不是破一洞吗、你给他
后背剪一道给我补。
对，他给他先说，他说我在哪能找着一个一模一样颜色的布把这个袖子给补了呢，说哎呦，要不然我在后背剪一个吧，然后我肯定说那你后背怎么办，他要不然就说我以后穿着衣服我就 不以后面见人了呗，我就都坐着的时候就让大家看前面，要不然他就说那不然以后我都穿一马甲。
哎，我现在有点 get 到你的点了，我觉得老爷公
安，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法跟他录播客，就他可能一直在说这种话，
所以说就是本播客无法顺利播出，就这就是一个播客的一个名字，挺好的，就永远录一些不应该被播出来的东西，也很搞笑。
其实能播，但是你知道你跟这个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能容忍他的、嗯、你还甚至还会觉得有一点搞笑。
对啊，就是很搞笑。
但是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十几年了、嗯、你知道就是他给你的生活造成很大压力。就我就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老爷公就说他给我煮小米粥，你知道就这次包括我们俩阳全程，就是我们俩都发烧，但全程都是我在做饭。就我首先又回到那句话，就我觉得怎么男的一生病就能，哎呀妈呀，我要死了。就是男的生病的时候只能生病。
原来我不是一个男的 ，OK， 耶、yeah, ，明白了。
是吗？你不是吗？
哎，我们全传阳性，我们还正常干活呢。
但你没有发烧，我觉得男的一发烧就只能发烧。
你说的其实是一个耐受性啊 ，endurance。其实作为耐力选手 ，endurance 应该你让老爷公真的跑长跑去。他有这个 endurance 的能力提高一点、
嗯、
对，
就是下次发烧就可以照顾我了是吧。
你不觉得耐力运动就是在不断的身体受苦适应了各种疼痛，然后
那倒是，对，
然后保持情绪稳定的输出，
对对对，
抵达终点。
这个其实我做的也不太好然后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只是我发烧了，然后他就照顾我，他第一就是他先给我煮了一小米粥、
嗯、
我跟你说你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稠的小米粥，
我去，
就是那个小米粥比饭还干然后呢第二就是我说我想吃什么豆腐汤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你把豆腐切小一点、
嗯、
然后呢我比如说我给你一块豆腐、嗯、我说你把它切小一点，你就比如说你中间片一刀或中间片两刀、
嗯、
然后剩下
啪啪
啪
啪
啪然后呢切出去、嗯、然后呢他把
变成豆腐脑了是吧，
不是，他不能理解中间片两刀
啊、
嗯，就是你切一个东西，任何东西给到你说切碎，那你其实你在上面这个横截面你能做的操作如果到极限了，你就其实从中间再去骗嘛，他中间完全没骗，就给我切成豆腐丝儿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在生活中给我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不是，所以说就是我的这个衣服跟大家讲，就是作为一个越野跑选手，我从来没考虑过起球是个问题，我考虑只能考虑它的功能性。因为这个美利农羊毛这种打底衫其实在我们越野跑当中非常关键，因为不断的出汗它还依然具有保暖功能，这是一个强需求。
但美利诺羊毛它都起球吗？怎么我的就没起呢？
因为你用的还不够狠，还不够狠。
不是，你起球了你就换件新的呀。
我就这件因为穿的我太舒服了，
我就想说、那就算如果说它你穿的很狠它容易起球、
嗯、对，
那是衣服是一个消耗品嘛，任何的衣服你穿的狠它就会有问题。这个时候难道 never occur to you 你应该买一件新的吗？
其实你看人就是很奇怪，我最不缺的就是衣服，我觉得我可能比 90% 以上的女生在衣服和鞋都要更多，这不是夸张、
嗯、
真的。我
但每次只穿叉比和这个气球、
对，就是反而我越是，当然很多都是品牌送的，我自己花钱买了很多很多，就是反而就是不太挑拣，就是挑着一两件觉得这是我的幸运的衣服就老穿老穿。
幸运的衣服
就这件衣服其实陪着我完成了很多艰难的不可想象的比赛、
啊、我还以为你穿这件衣服约会总是成功的、啊、我想说那对方的品味也是
就是老穿叉 B 就是因为我很少受伤，人总会迷信嘛。
不是，那你出去吃饭你穿叉 B 能帮你避免什么呢？
我现在我跟你说现在是一个特殊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
嗯、
就是为什么每次现在老爷当时第一次见我，其实我平时就那么几身衣服，是因为我把我所有的衣服本来也没多少，航海的时候本来带东西就少、
嗯、
但是大部分的东西都日常穿不了，都是那种航海服硬壳没有用嘛、
嗯、
我都把它寄回到国内。我回来从纽约回到香港到深圳隔离的时候就背了一个，就那天姥爷见我说一个大背包，就那四十升的
姥姥、那个、
啊，对，是姥姥见我的一个四十升的大背包、
嗯、
我就背一背包回来的，所以我就一身衣服。然后我现在穿的衣服有些品牌送了我些衣服，自己偶尔，这条裤子是淘宝的100多块钱，就类似这种随便买了、
嗯、
就是我就没几身衣服，但是我觉得这样很方便，就是我来回移动，我现在特像真实的不是数字游民，我就是一个真实的游民，背个包拎个包，然后我就可以从这儿住到那儿住，住宿舍，我宿舍里面还堆了一些乱七八糟啊，所以就现在，所以我的衣服反而没有那么多。
你东西多吗？
我现在多起来了，三个月之前就一个包。
不，那你在之前呢？
哦，特别多。你如果去过北京，我们家就姥姥去过一次，在我们家录过播客，然后我真的是在男生里面东西属于超级多，比90%的女生的衣服和鞋都要多。我觉得我们家100双鞋，你说有几个女生有100双鞋？
那你这些东西现在都在北京？
对，在北京呢。
哎， 然后那你以后这些东西就你还想再拥有它吗？因为我其实那天我跟那个我们聊天、我就说我发现啊，你购物就你拥有的每一件东西其实对你都是一个束缚。
当然
任何东西不管是衣服也好车也好房也好没有东西不是束缚的。
对，
那当你享受到了把这些束缚暂时抛开过一种像你说的那种自由的生活，你还想再回到那种有束缚的生活当中吗？
我觉得他可能以前我认为对物质上的东西他的确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要拥有我要拥有，现在还残存一些但是已经好很多了。我那天就是我写过一个微博和朋友圈说嘛，我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半夜聊了一个小时吧，反正心情不好啊什么各种原因。我其实就在开解他的时候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年问过自己的问题，如果现在把你拥有的所有的物质的一切一把火全烧了，你可能只剩下银行余额，就是一张银行卡里面还有点钱，你会去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说第一个反应说你可惜吗？因为我真的是在2007年前后，我租的一个房子，楼下的楼下，我在四楼，二楼着火了，就差点把我们家全点了。我最后是冒着浓烟，捂着鼻子，我只抱了一件东西下楼。
什么东西？电脑。
对，就是 laptop， 就我的苹果电脑。
一般都是。
因为我刚那是我的第一台苹果电脑，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
你怎么不会抱着你的鞋冲出去？
所以我那一刻回头一看，在我冲出那家门，一开门，那个黑烟就冒。房间里面冲把我给吓得没见过、那个浓烟黑烟就往上滚嘛、然后我就回头看了一眼顶到房顶的书，那时候已经也几千本书了、那么小的房子全是书，是吧？烧了吧烧了吧，就是什么呀这都是。我跟你说你问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北京那家也租的房子140平，我住了十几年了。
你现在还租着它、
租着我一直租着的。就然后我现在回想所有东西如果也一把火烧了真的就烧了吧，大概我现在这个感觉就这样，我没有什么愧疚。
对，因为我是觉得你所有的东西啊，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哪个都舍不得放弃，但当你真的抽离出来了、然后呢你发现哎，我没有他们我也能活，
对、
活得挺好的，
活得还更好、
这时候你再一回头你说这东西你还需要吗？其实没有他们也 OK。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特别是在你远离陆地这么久，面对那些大自然的我觉得是非常艰巨和艰难的这种困境，然后你还要正常的去操作去比赛去争先吧，啊，大家要团结嘛，还有遇到很多现实的船员当中的这种互相的沟通上的误会啊，小矛盾小摩擦，还要把大家怎么想办法团结起来，还有讲英文，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很难啊，就会更加就你说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有啥用？我拥有了那么多，一个70寸的大电视，乐视一代，当时花10000块钱买的，而现在还好用，我觉得质量还可，一代产品应该都还不错。就是我家里有什么最贵的东西？好像是不是那电视最贵？还有什么更贵的？有一台电脑，
100双鞋，
鞋都是品牌给的一大半，剩下一半是我买的，就那些都不重要。就是这书，可能现在还有6000-7000本书，烧了也就烧了，然后那可能。值不少钱，但是又怎样呢？也不重要。
对，因为我是一个，就怎么说呢？我其实不太能过特别自由生活，因为我是一个，我会没有安全感
啊。
就是我还是需要有落脚点的。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我在北京有个家。其实你说我感觉我现在活得很自由，但这些自由是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就是我之所以说啊，我在万宁租个房，我在城里租个房，然后我好像过起了数字游民的生活，是我在北京还有个家。你把北京这个地基
抽掉，
你说你只有在万宁租一套房，然后在城里租一套房，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的时候，我会特别的不安。
那我想走得更极端一点，你看我现在在借住朋友的房子、
嗯、
我在借住这家之前我分别住过另外两个地方、
嗯、
也都是临时的寄人篱下、
嗯、
然后如果我没有北京租的那个房，我宿舍也是一个交了1200块钱的住宿费，我也不怎么回去住、
嗯、
住了一半吧，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我也不是突然可以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过去10年超马越野跑在全世界哪儿也就是背个包去比赛、
嗯、
长时间一个人在闲逛，住青年旅社，住很便宜的地方、
嗯、
随时哪就打个地铺，我经常睡机场的， 就是机场睡一晚上，所以我在哪我都能睡觉。这个是我真的户外运动练出来了，我可以在任何环境多么嘈杂，现场工地施工哒哒哒哒，我都能想睡，我照样睡，你打扰不了我。
这个能力我太羡慕，
真的就是随时睡，必须倒地睡，任何地方，这就是能让我精力，就回答你那个问题，我怎么好老能精力恢复，就是因为我能马上睡觉。
对，其实你看就是什么，就是你能很快的放松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能够随时的去充电。
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提醒大家，你但凡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停下手上的给你带来压力的工作、学习、睡觉、泡澡、按摩、喝红糖水，随便就是能够调整你自己的。因为最近的有一个中医的方子，跟大家顺道说一下，你也可以去喝、白葱段，就葱姜蒜
啊，我看
加红糖，
那
不行，
这绝对不行。我
你怎么了？你对哪个不行？
不是，是这样的
啊，
你葱姜蒜
啊，
你搁一起煮水
啊。
你在里面放点牛肉丸，你放点白菜，我特别能接受。
你这怎么改？
不是
火锅的，你这什么？
对，就是你葱姜蒜和水在一起，它必须得是个锅底，要不然就是个汤。
笑死我了，这我
就是它不能是
我。
你跟我说它是个饮料，我不能接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博士的同班同学、有一个，就是我不是年龄最大的博士啊，43岁，还有一个50岁上下的，我一大姐，我们叫她玉姐。啊，然后他是30多年的中医，他来读设计学院，我们下面有三个领域，设计、建筑还有园林风景，园林风景下面有一个细分专业是研究精油的，所以他是来研究精油的，他也是我们的全日制的博士生。那么他在这次疫情当中，他就是老中医嘛，你看这么有经验，30多年了啊，人家我们都是博士，你什么也咱就不聊，你信不信中医不要聊那些争议性的话题，人家就给了这个方子，就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是靠谱的。他就一个方子，就是白葱段加姜蒜加老红糖这四样东西熬水喝，预防也管用，你现在咳嗽喝了也管用。
那我其实想知道的点就是他必须得在一起吗？就我能不能先吃一个白葱段姜和蒜的火锅锅底，然后我再喝一碗红糖水，这就行不行？就
我跟你说，神秘的中医告诉你一定要混到一起，
对吧？我就觉得，
对，
你知道我的观点就是，那他不用一起喝，就你凭什么？你非要把一个挺舒服的事儿，把它给弄得特别的别扭。
我这么跟你讲，其实熬水就是减少它的刺激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像我们山东人，我在青岛长大，从小就有生吃大葱、生吃蒜头的习惯，这个是很正常的。别说青岛人，整个山东都有这个习惯，但是生吃大蒜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不能空腹吃烧心，就是为什么？因为大蒜这么不但是刺激性的问题，它的确能杀菌，但是它是不分好坏，好的益生菌它也给你杀死了，所以就是大蒜不能吃太多，但一般都是就着饭吃就还好。所以呢，你看刚才说这四样煮水，其实让它变得稍微的没有那么刺激性，你喝点它煮的汤就行了，肯定对身体不会有任何的坏处，哪怕当成老爷说的一个
是你吃火锅，你
火锅底
能有坏处。
而且我们在船上的时候，真的有船员老外都信这个生嚼生姜。
对，姜一直是因为它也是一个 super food 嘛，但我的意思就是，你说你汆点丸子，煮点大白菜，这对吧？多香，然后最后再冲一个红糖姜茶，这不就搞定了吗？
你好吧，你要放到一起，你拿那个汤直接当锅底涮个什么白菜吃，我觉得效果也是一样的，
对吧？
真的，这是推荐给大家，就是
不是关雅迪，你怎么能跑题跑的？咱本来在聊，我跟你说，
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啊，刚才一把火烧掉那个还是 OK 的哈。哎，给你烧了你会怎样？你告诉我。
对，我就是想讨论的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咱俩的区别，就是看似我在追求一个自由的生活，但其实我的自由生活的基础是我先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你知道有两种生活方式，就是比如说数字游民，就是有的人是一上来他就追求很自由的生活方式，就是我可以没有一个固定居所我就开始流浪啊这种的。我从小因为读三毛长大的，我特别喜欢三毛，我小时候很羡慕他，我以为我会像他一样的那种人，后来长大发现不行，我得有一个底在那兜着，然后呢我再去追求这种自由。那这种自由到底是真自由还是假自由？因为其实我还是被物质给束缚的。那你说一把火把我家里烧了，因为那天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啊，我家里有好多东西我是舍不得放弃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东西、
还是有的舍不得放弃的东西啊。
就是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东西我都不能没有。 就是我觉得每个东西，因为我已经是挺不能极简吧，但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买东西。你看我的衣服就不多，我不喜欢衣服，就我就那么两身，就是很舒服的穿着。然后呢，我的鞋也大部分都是品牌商送的，但是呢，我的那些东西我还是舍不得，就是扔掉啊什么的，我觉得它得搁在那儿。然后呢，你看啊，我租房子，一般人租房子就说 OK， 那其实你追求的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我的每一个租的房子里，那东西得配置特别特别齐全。我之所以能接受说，哎，我今天到城里住三天，明天去万宁住三天，但我这两个家每个家里面都要有，比如说我洗蔬菜那种电转的沥水篮子，就是你们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我都得有。包括我的城里的家也是，我给每个家都要配吸尘器，然后都要配一些感觉，其实你租的房子你没必要去弄的东西。包括我这两个家，每一个家我都是专门拿了我自己的羽绒被，然后我自己的四件套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感觉啊好自由，但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在每一个家都跟我北京的家其实生活的质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老爷刚才一见面我把羽绒服一脱，露出了这个浑身平均起球很密集的这样的一个，
你这什么，我跟大家
就他觉得是一破烂，老爷觉得穿了一破烂，
大家看那照片，他这件衣服说是羊羔绒你们都信，就你以为你不觉得他是羊毛的，你生生的把美丽奴羊毛穿成了
羊
羔
绒。所以就是我刚才说呢，我说咱这个可能真的不是一年代，我小时候还是经历过那种穿衣服破了补破了补，不管是裤子补还是我的牛仔服都补，牛仔服都把袖子磨破了还补。
牛仔服补那是时尚，
那是当年哪有这个说法。
我觉得牛仔裤的美就在于它破了以后
了补，
你补和不补它都是一种时尚。
对对对，
你补是那种 patch，
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衣服，
哎，
对不对？你不补它是一个洞，它也是一种时尚。
我就想跟你说，就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衣服就补来补去，这是一个习惯。可能我没注意，我虽然活到了2022年，但是我对一些破旧的衣服，除非它真的，
你得把这件衣服身上这件衣服穿成什么样。
我跟你说，我买过一个几条运动内裤，叫 BV Sport， 这个牌子我现在在淘宝上已经找不到了，还不是 XB 的内裤啊，因为我们越野跑要穿运动内裤，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知道超长耐力跑最重要的一个三大噩梦之一叫摩裆
啊，摩裆还有女生会那个
啊，就女生啊，女生那个胸那个内衣如果没有的，磨裆比磨胸那都不知道疼多少倍，你知道为什么那个磨裆它是重要的，汗水流到下半身之后，它干了变成盐分，
哦，
再出汗，
它就会有点
那个东西，那个
硬，就跟我那能站起来的袜子。
哎呦，咱不要再聊到限制级了，这
不是限制级，
就是很恶心。
对，而且它会硬，
对，就是
有点像洗浆了那种。
所以这种好的运动内裤，其实当然你中间如果跑军人之旅超长距离，你就得拿湿纸巾来回擦，还得抹凡士林，保持湿润和润滑哈，不要让它一磨疼到你寸步难行，这都是噩梦，你知道吧？就是我叫三大噩梦之一，另外两个是那个放屁和起泡，起泡放屁加磨裆。
起泡我能理解，放屁是为什么？
就是放屁，就是如果不放屁会很噩梦。就是
啊，
就是要一直，因为我们天天在运动的，喝各种水，乱七八糟的吃东西，然后其实很多气体，
其实肠胃，
哎，肠胃是特别不舒服的，所以一定要尽早进入到持续的放屁的状态，你才能够一直跑下去，不然你就会打，就浑身
难受。
所以就是这个磨裆，我就特别喜欢的那个牌子的运动内裤。然后有一次我前任女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关雅迪，你这个内裤你知道吗？现在上面有两个这么大的洞。你还在穿着？我说没有，他又不是中间有洞，但是腰上那个位置可能穿的不是拉拽很紧的嘛，一拉可能给扯大了，或者就到现在这个内裤我也留着呢，我都还没来得及补。我当时就想，
不是什么你没来得及补，你是没来得及换吧？你怎么着？你
就没有扔？我到现在没有扔，继续在洗它，
okay。
就是因为这个，我真的就是也是那种惯性。其实我当然可以再买新的运动内裤穿了，就是。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我个人很欣赏你们这种 品质。
这都算品质，这不算生活习惯，就是、啊、
对，就是不在乎，不是那么在
乎
的人。
哦哦，是不
太在乎。我很喜欢这种，其实老爷公也是这样的人。嗯、然后呢，我爸就是我爸那个，你知道那种白的跨栏背心儿
啊，也就柳了是吧？
都是透明的，你知道吗？
哎哎，好说起怎么我跟你爸好像有点是一个年代的感觉了。
不是，就是我其实我个人是喜欢这种特质的。我只是说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感觉。对物质还不能那么放开的人、
嗯、
然后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在你航海之后、嗯、是不是整个这个航海这件事儿，对于你和物质之间的关系还是起到了一个
又踹了一脚
又踹了一脚对不对？
因为之前你想想高海拔登雪山的时候一个月也洗不了澡，然后超马越野跑的时候那真是水里来雨里去，在泥地里面浑身都是泥，然后我觉得就是特别治那种洁癖，真的谁要谁洁癖培养他越野跑，
嗯，
几个翻山越岭去一趟什么柴谷唐斯下场雨然后滚一遍，我跟你说那个泥多到什么时候，我参加柴谷唐斯的时候、
嗯、
那个泥就没脚踝、
嗯、
然后呢赶巧不巧大家那个脚每次拔出蹭一下蹭一下，
对对对，然后
被人脚后跟踩了一下把我鞋踩里面了，你知道
你根本就找不着了，
不是眼看着那个泥浆就掉到鞋里面把我鞋给吞噬掉了，我一直瞪着我就看着他那个哦，对不起，对不起，对。
而且你走的时候会发生这种咕叽咕叽的
声音。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越野跑啊，它是一个运动，它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嗯、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让你变得像它治疗你一些强迫症也好，洁癖也好，它对你整个你的生活未必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你。
嗯，
航海因为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它都不是一个运动，我觉得航海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
其实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放弃了一切你生存的非必需品，然后你发现哎，我可以这样生活的还不错，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就觉得我之前的那些东西和那些纠结还有没有意义，我之后是选择，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我可以这种很极简的生活了，我之后是继续选择这种漂流的自由的极简的生活，还是我要再回归到我之前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了，
我觉得会让你变得更从容的来回在一个 range 当中可以随意的、
嗯
漂移你都不会觉得难受。我举一个例子，你看我记得你们俩在录节目的宁浪别野的时候说不化妆的这个事儿，
对，
女生就好像在万宁不用太化妆啊什么的，
完全不化。
哎，我想说就是我是上了岸都到纽约了，
嗯，
都已经上岸已经两三周了我才适应见到化妆的女生，我们比赛这半年见到都是大姐啊大妈一类，就是女性都不化妆在船上，这很正常，我就算遇到年轻一点的女船员，别的船里面有年轻老外什么二三十岁的算年轻的也不化妆，偶尔会在颁奖礼的时候、
嗯、
大家稍微换一个裙子化两下，哇好惊艳好漂亮，但大家就忘了，因为一转头又要出发了、
嗯、
谁在船上化妆呀，所以我是第一段半年我就经历过，第二次后来这半年又重来了一遍，我其实已经习惯了看到的男人女人都是不化妆的，但是到了这个纽约参加了一些活动去了一些酒吧，哇看都好漂亮，哦才意识到哦，是因为他们都是化着妆的，半妆淡妆全妆都有、
嗯、
所以我想说到现在我已经知道其实人在那种自然的状态下大家一样的快乐一样的专注的去做事情比赛享受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就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在一个方向推到很远了，但现在我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其实没有那么极限，所以我就很自然，就像你说我很放松，我真的很放松，我现在特别自由，所以那天谁跟我说是不是很向往怀念那些在海上狂野的生活、
嗯、
我说 hold on 说反了，在海上怎么狂野，在帆船比赛和越野跑的时候都是最冷静
最
缜密最逻辑思维、
嗯、
和要真正的预判、
嗯、
然后小心翼翼，陆地上不能摔倒，在海上不能掉水里面去、
嗯，
反而现在我是有点狂野的，想干嘛就干嘛，想看啥书就看啥书，想几点起床只要上课不迟到爱干嘛干嘛，现在是反而是最自由、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很多外在看上去是极致的自由其实是需要非常
最不自由，
是最不自由、
嗯、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这些极致的自由是建立在规矩的基础上的，你必须要规规矩矩守一切的规矩在海上、
啊、
你才能保证你是有这个在大海上航行的自由的，
对啊，
但是在城市生活中是你看上去不自由但其实你是自由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风险很小，
我没有任何人身风险，我最多骑 今天我骑了5公里过来找你，因为大家都说今天特别冷，我就说完全不冷啊，我说这还叫冷，这实在太不冷了，我一看5公里我就骑车过来了，然后最大的危险就是我突然被一个不长眼的那个酒驾司机撞飞了，这是我最大的，
但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甚至自由到看是不是能遇到不同的女生可以约会，我想跟着，这也是很大的自由，我在海上怎么可能就约啥会啊，不可能。
对，但是你看就是其实说你看自由的定义有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经过航海以后，包括我其实就是徒步，就我住了帐篷，就是5天不洗澡住帐篷等等等等，然后呢也是很脏的那种情况之后，我回到城市以后，我发现你说你让我放弃城市吗？我也不放弃，但是我心里知道，哎，我有这个能力，就是当这个情况很差的时候，我也能活。所以其实这就是之前我和姥姥经常说，就是你的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
哎，是的，你就可以中间任意停留都不觉得难受。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就是我发现往上顶天花板有点难，因为你得有足够的钱。就你说你能不能再过更奢侈的生活？我觉得我可以，但是我没有机会去验证一下。但是你说我能不能过更惨的生活？我分分钟就可以给你验证。
对，然后。我给大家就推荐一本书，就可以想象一个极致的生活。那本书的名字我觉得比《瓦尔登湖》还好看，叫《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嗯，
书的内容就这个书名，是一个是的作家跑到特别冷的那个北部，在俄罗斯的一个湖旁边，当一个看林人的小木屋里面住了半年。
嗯，
他写下的这个居住的笔记，离他最近的守林人大概走路也要20公里。
OK，
然后他还带了好多电脑啊、吃的什么、咖啡什么的。结果因为天太冷了，都没电了，是吧？就是活特惨。但是就在那种情况下，就是真的是另外一种生活节奏，完全的荒无人烟，特别冷。我其实就特别希望能够体验一下，就一个人待着，跟都市生活截然相反。我以前我觉得有点难，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觉得好像应该
有网络吗？
当然没有了，当然没有了，
就也没有网络。
对，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这本书真的，它是写的文字非常优美，然后这种场景比较少见。他也不是个探险家，他是个记者，是个作家，对吧？他就是普通人，但是他就让自己设身处地感受了一下他目之所及就这么一个小木屋的环境，然后偶尔出去徒步一下，可能拜访一下，就特别有意思。
他还是有基础的社交的，对吗？
没有，就挺少的。就这个基础是按照城市来比，就等于没有。不说嘛，离他最近的人20公里以外。
OK， 所以你是想要去体验这个？
我觉得应该值得去体验一下，因为它一定会放大我们的感官，就是以前感知不到的花鸟鱼虫，所有的自然的风景，所有的感受力，就是会不一样。而且最大的一个认知就是，我就说上海这个天气，你知道我来这3个月过程当中有多少人跟我讲过，亚迪你终于有机会领教一下南方的冬天有多么的难受，湿冷什么。我说你再怎么湿，怎么可能比我船上更湿呢？我们船上坚持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就没有一天是干的，身上多么痛苦啊，冻到骨头疼。所以我说我在耐受力方面，我已经让这个身体的承受度从巨热地表50多度背着10几公斤跑撒哈拉到最冷，然后我觉得中国的只要城市生活的这种所谓的冷应该对我还好，我觉得。
所以你今天觉得这上海这个，
我就很开心，骑了5公里觉得我浑身燥热。
我从来没有在上海感受过，这是我觉得我在上海经历过最冷的。
感受一下，赶紧！今天阳光好，你看这么好的阳光，
对对，
一定要出去散散步。真的，
是我昨天晚上来，就没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冷，对于我来说，就跟北方的冷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觉得目前没有。他们说今天这个冷，因为今天是0下5度到5度，还不是最冷的上海，就是他们说那个最湿冷的还没来。
对，就还
我特期待
啊！
对，
不是你特期待这事儿，
不是这样才知道我的感受哦。原来他们，就是身边的朋友介意的这个冷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我得知道大家，因为经常说啊冷的不行冷，你知道在我的脑子里面冷的不行了是指甲板上都结冰了，我们还在30-40节的狂风当中操作帆船，还有乘风破浪，那个穿7-8件衣服只能扛1个小时就冻透了，然后就必须要下船舱去暖手，然后再把手套一摘，如果缩翻你要拉那个绳子，不小心你要没戴手套30秒 手就硬了、
哎、对，我周五拍摄那天就我不是我特别紧张什么之类的、嗯、我紧张其实就是因为我看了第二天天气预报，就是县城是-22度，然后呢是6级大风、
哦、
然后呢我当时就想我去，我这去泰武的山顶上，因为泰武那个雪场的那个风和雪是最冷的，我说这我怎么拍呀、啊、然后那天拍的时候就是你说那种情况，就是
拿出来就木了，
我一共就拍了就一点点镜头，我们分了三茬儿，是因为你只要出去、
嗯、
你那个手就疼到我当时就觉得我那个手肯定要截肢了，你就必须要赶紧跑回去、
嗯、
然后去厕所拿那个暖手机就一直吹，然后慢慢才能就那种针扎的感觉才能恢复知觉，然后再出去拍再回来，
是的，
就特别冷，
你就知道那是真正的冷。但是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啊，最后分享一点硬的干货、嗯，在你想快速的在运动当中给自己降低体温来提高运动表现，什么是最有效的方法呢？
嗯、
以前我们总是觉得，不管是什么冰敷啊、冷敷什么这些，
嗯、
或者是吹空调什么这些都不要做、
嗯。
最简单的就是从冰箱或者拿一个冷的、凉的东西攥到手里面，接触这个手掌心的皮肤，因为人在进化当中，
嗯、
我们掌心的有一种特别的静脉分布，它上面没有，虽然没有汗毛，但是、
嗯。
如果你用两个掌心去握住比体温更低的凉的东西，它能最快的让你回血、
嗯、
降低你的核心体温、
嗯、
3分钟就可以了。但是注意不要冻伤啊，就不要拿0度那种，但足够低，比如10度以下、
嗯、
捏在手里面，每次捏3分钟歇一会儿、
嗯、
再捏3分钟5-6分钟你的体温夸就下来了。这是人在进化当中独有的，这是在过去其实20年前其实美国军方其实已经研发出这个东西，他们给军用的，然后到过去10年开始大概有一些民用化的一些产品出来了、
okay.
给一些顶尖的运动员，他们在激烈运动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做冰浴，顶尖运动员不都是冰和混合物嘛，他怕炎症嘛，但是现在呢直接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打很强烈的、他有那种手套，低温手套、
啊、
比如说你在打 NBA 球赛中间就休息30秒钟或者叫暂停的时候，体能教练可以拿上来一看，这是出大汗有点虚，赶紧给你戴上这个手套，低温啪再上场，马上运动表现可以维持。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讲这个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冷或者暖和，就是你刚才动、
嗯、
也是在手里面握着暖宝宝、
哎、你这个说的
非常管用，
就是之前没有这个就是什么科学的知识
我们都知道对吧，
比如说我经常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就会去便利店买一个冰饮，我就拿着它
就
对，而且我有时候会买2个，其实我不喝，我就一手攥一个，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身体的感受很诚实，就告诉我这样是最凉快的。
你去大家在公园里面大夏天在越野跑的时候，就是拿两个冰水很小的250毫升的、
嗯、
捏在手里面跑步，就会比你手里面什么都没有、
嗯、
跑的别看重那么一点点、
嗯、
其实会非常舒服。这也是反过来说、
啊、
我们为什么在帆船上就是那个叫什么热贴、
嗯、
就是那叫什么
暖宝宝
啊，暖宝宝，我们就会在脚心底下、嗯、然后踩着一个在手套里面塞一
个，
这都是在脚底和手底的这种独特的静脉的分布的系统，是专门快速给心脏回流传导最快的、
嗯、
好吧，这个就是最后给大家讲讲
干货。咱这跑题跑，妈呀，我都不知道这期没有主题
啊！
大家能感觉到我中间一直在使劲往回拉吗？就
拉不住啊！
对，关雅迪这个人吧，真拉不住。你们要觉得你们能拉住，你们下回跟他录一期节目试试。OK， 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
好，
咱们坐等下一次，咱们3个人录一期。
啊、对，我跟你说，如果不3个人录一次，到我现在内心当中真的一直怀疑，是不是你们俩真的是一个人的分身啊？
好的，好的。
我从来没有在同时见到过你们两个人同时在一起过啊，从来没有。
OK， 那我们下次一定啊，下次只要是咱们再录播客，咱们一定是3个人。
好，3人一起。好
，OK，OK，、
okay, okay、
嗯，那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